谁先来？
要不
想一下，
突然陌生。
奋兴旅途辽阔，辽阔。
奋兴旅途辽阔，
来吧，最后是陶子。
那我是进行人，我要进行。
那可以
啊，你要进行吧。
奋兴旅途辽阔，
好吧。Hello， 旅途辽阔，我是明远啊。今天呢，这个我又回到了南昌，然后呢，会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出现，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大熊。
嗯，曾经我们录过南昌印象，还有年度盘点。
对。
嗯，然后呢，这回重游南昌呢，我主要是想聊一下子，就是怀旧一下南昌，就是聊聊南昌的九十年代。然后呢，这回我们也是请了两位朋友跟我们一起聊的。嗯，来吧，两位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
Hello，
我是南昌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嗯，就是在是三个南昌人跟我一个东北人来聊聊，就是这个南昌的。算是过去，以及也会聊到现在，以及可能会畅想一下未来。
怎么就东北就出来了？怎么过去、现在、未来？
贾樟柯，
昨天、今天与明天吗？
对啊，
贾樟柯的电影叫什么来着？
世界白云和黑土。
不是，就是有未来的那个。贾樟柯
和贾樟柯，
不是拍一段假未来吗？你记得？
我记得那忘了，
有点想不起来了。
类似
那个可以后边查查。
大家好，我还不
错，应该不是那个。那咱们就从头聊吧，就是，从一个这边的主城区的身份证号是360102或者03是吧？
02是东湖，03是
西湖。然后还有一批更老的，就是那个城区代码是01，但是那个现在基本已经不发了，这个证。
我都没见过01。
说的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就是基本上是
01，反正几乎没有，从小到大没见过。
嗯，
就是我们父辈都没有01的，
没，
就是我们上一辈都没有01。
我记得身份证是80年代开始发的，就是第一批还是78年还是86年，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就是从有身份证号，南昌这个开头还是很好的，360啊，
是360，
没有毒嘛，是吧？
杀毒嘛。我们的开头是220，嗯，110是北京。
你是哪里人？
吉林省长春市，就是正好是2201。
2201，
嗯，
二代表吉林，
对，
是他们北方身份证证号前。
嗯，然后咱们就从头聊吧，就是从幼儿园开始聊。
从我特小的时候，
对啊，你有没有什么上幼儿园的印象？
幼儿园，我幼儿园还就在主城区，就在东湖，就在那个八一堡，知道吗？八一堡医院，在明德路上。
嗯，
那是现在的那个，就是天龙人读的幼儿园。
什么叫天龙人？
就是
非富即贵，
上层人士。
对，
现在是吗？
是的，八一堡。
我真不知道，我们那年代没那概念，因为没有多少幼儿园，
基本都是就近片区，是吗？
是的，没错，那个幼儿园很抢手。
嗯，
肯定要，反正是寄宿的幼儿园，寄宿的还特别少。
哦，那确实很高级，因为你要知道东北幼儿园寄宿的只有一种，就是很小的孩子送进去，那阵甚至可以叫爬班。
嗯，
就是基本上是几个月就送去，有那种。
现在也叫托班。
对对对对对，
就托，特别小的。我那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寄宿，是晚上爸妈不来接的，他可以选，就是来接和不来接。
嗯，
周末来接，对吧？
周末来接，对，
一周。
然后有一回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爸送我的时候，他说错了话，可能口误，他说我今天会来接你，我就一直记那句话。
嗯。
一直接，结果他没来接。
然后没来。
我爸是口误，那天我哭得哇哇的。
有好多的呀，那个看过那个纪录片，就叫《幼儿园》嘛，那个纪录片很有名的。大家都是比呀，谁的爸妈更早来，然后留的晚，那个小朋友特别可怜，扒在那个玻璃窗那里看， 也是一个北方的幼儿园。
小孩都不爱上幼儿园
啊，我就没有上，因为我的很抗拒
啊，
然后就没有上，
就不想去，就一直都反抗，不想去，
在家更杂呀，这个。
那你爸妈不累吗？你天天得跟你四目相对。
嗯，
我小时候也抗拒，我抗拒剪头。
为什么？
所以我小时候很少剪头。
就
抗拒洗澡。
小朋友
怕水，
多
一身长发。现在有的小朋友也很抗拒剪头，但是他主要是为了帅。
现在有那种电动的特别好玩，就那个座位都是飞机机舱
啊。对对对对，那种我也看过，就那种儿童理发。
对。还可以摆动的，还可以震动的那种，特
别好像有那种专职的剪发的托尼老师，
有儿童剪吧？
嗯，
他会安抚你，会哄你，
付费也很高。桃子老师对幼儿园有什么印象？
我们小时候，我读的那个幼儿园就在我家旁边，然后就是一个特别小的、
日托是吗？就是每天也是接送的。
对呀、啊，我觉得好像我没有认识，就是。幼儿园就开始寄宿
了，
长托。我们那时候长托很难得，现在都很难得，现在都很少。要说那些年，
一般是选择，要么就是父母在外地工作啊之类的那种，比如说去某个那个临近的厂里啊，我反正看那个纪录片这样，就没有条件平常带小孩。
以前好多厂区有那种幼儿园，就是长托。
那你像东北那种双职工家庭的话会很多、而且还有一种是大院子弟也会很多，也是父母在省职啊或者是军队这种，
就一周才回来一次。
对对对对
对，
听说过
好多大西北那些好多厂，有些人他是不在厂上班的、
嗯、
就是在外面做采购的，
但是住在这里。
对，长期父母在外面跑、他是有长途的，这我还真知道。
幼儿园，我小时候幼儿园就在我就是我爸妈单位的这个叫应该叫什么直属还是子弟幼儿园。
嗯，
这种应该比较多。
嗯，
就是那个在那个
就在南昌路，现在火车站前面有一条叫站前路。
嗯，
现在那个幼儿园还在那，这么多年了还在那。
嗯，
公交保医院。
然后幼儿园结束了啊，幼儿园结束了，在上学之前不知道这条有没有，你像以我的经历会有一个在上小学一年级之前和有一个叫育红班的一个这么一个机构，不知道你有
我听说过，但是我没
我们这好像叫学前班吧。
对对对，类似。
对对，那个时候
还没有，我们小时候还没有。
我听过，我也不知道哪年起来的，
算是
我也没经历过，
算是让你提前适应一下学校生活。
对现在很普遍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不存在这个东西，直接就什么大班啊，到来年的暑假结束了、直接就送一年级了。
那学前班是学一个学期还是
一年？
他的时间有可能很固定，有的人会念就是两年或者是一年，他的学制是不固定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更适应一下子这个。
对，还有一种更那个的叫法叫幼小衔接。
嗯，对对对对。我看现在幼儿园的毕业仪式办得很隆重，
是，
也会有那种，那这能怎么叫？这叫校长多岁儿，也会戴一个，那个怎么叫？那也不是学士帽，反正是一个博士帽吧，就是，也会有类似这种仪式。
有，现在仪式感做什么？
搞得
特别是私立，
仪式感特别强。
以前公立不太管，现在
而且还给你出片，还拍一个短视频发给一个家长。
嗯，
但你这么说，我想起来我那个幼儿园好像真的挺好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幼儿园参加比赛，画画，我还拿了奖，全市第一名。
所以确实是天龙人
用。是，花艺老师很有名的，你问南昌人都知道。
我因为画画还特别喜欢一个女老师，她是教我画画的。
哎，聊这个就不困了。
是真的，当年有个教画画的。
刚那一段多无聊啊！
我那时候老跳她身上画。
嗯，
美术老师。
对，
刚毕业了。
从小就好吃。
我记得这么回事，
可能是从小的专业。
是小时候是有美女老师，我印象中有记得，但我没有跳到人家身上。
你现在想起来，这些老师都不是美女，就是但是你小时候他对你好，你就有那种特别朦胧的好感。这个跟性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跟我们现在
小男生的那种懵里懵懂的。
包括我后来长大以后，就是学钢琴，有个钢琴老师，
你知道学琴、学乐器
很累的活。
学乐器他是怎么教的？因为小孩你那个手不太好，他就得扒着你的手，就怎么摁着在上面去教，然后那个动作就很亲密，你知道吗？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
然后你晚上做梦就老想，
真假的？下面的还能聊吗？
这锅掐别播，
这不是这么回事啊。
然后咱可以顺势聊到小学嘛，关于小学的印象，刚入学会有什么印象？会有入学考试吗？还记得
小学
啊，有，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小学他们是有面试的，虽然我不是一个什么很咋地的一个小学，但是我现在都记得每个小朋友被单独叫进去，他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爸妈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你家里的电话号码，如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家里装了电话，有的家里没装，对，座机。如果你能背出来，就感觉好像通过了一个很牛逼的一个什么测试一样，你能背出电话号码，然后给你几道简单的数学题。
那个时候我的好像是这么问的，他问一天有几个小时，好多小孩都说不上来
啊。
我当时刚开始说错了，我说十二，我没说不对，说二是24。就我靠，那就鹤立鸡群了，因为别的小孩都不知道
啊。是
我其实我也是没人特意教我，就大概我听哪个大人说过，我就记下来了。
但是我后面了解到啊，他并不是说要考你什么，他只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回答的再烂，你都能读一年级。
对，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问，反正当时
他
问过。
我也记得当时他问了几个那种常识性的问题。
他好像是要敲 PPT 哎。这边也是六岁还是七岁念
起？六岁吧，好像是六岁吧，六岁还七岁，忘了。
在小学没有，他也不根据这个分班。
他有
特小的，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年龄线卡死。
一般现在就压根就不让你报名了。
对，
但是
那阵儿会有一些。
我是五岁半就读了，那个时候管的没有那么严。
对，
我五岁半就读了一年级。
我也是没到。
是六岁半还是五岁半？我现在记不清了。1995年。差不多吧，忘了。
可以了。
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还记得吗？
语文啊，
语文、数学。
数学啊，没有英语。
英语是三年级开课的。
是我们是初一，我们这一辈大概是初一才有英语。
你学的也是那个李雷和韩梅。
对，李雷、韩梅姐，红色的封面。
啊，那我知道了。
对，
后来不换成绿皮。
好像后面是高年级什么，还有黄皮，
嗯，
还有卡带嘛，对吧？
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那个叫什么？英国的朗文出版社。
朗文出版社，
对吧
？Longman 好像。
好像是吧，反正朗。
好像是。
啊，那阵走的，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也是没有英语课的，但是有一对就是我不是算是那个工厂子弟嘛，
嗯，
有一个算是厂里。干技术搞计算机的一个父母，他们说我们的孩子得学英文。后来是怎么的呢？学校是有英语老师的，正常按那个东北的课标是三年级有一个英语书，然后最后是他找了一套英语教材，但是自己打印的，然后我不知道他通过了一些什么手段，反正是让我们那个就正常应该是给三年级的孩子开始授课英语的，然后就教了那个东西，那个书完全都是学校打印的还是个家长出钱打印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所以后来你还记得这个同学？
这个同学我还记得，我们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一直到他转学。
他后面英语确实领先你们一筹嘛。
那好像那阵儿倒没看出来。
这个不是现在很多小孩子什么不要输在起跑线嘛，就这样。明明三年级开始学的，我偏要一年级就得提前学。现在很多这样。
我看我们那头好像有一些小学会试验试行双语教学，就是他指的不是那个中英的双语，他会教一些什么法语啊。
这样的。
嗯。但是不是绝大多数，而且只是那个最好的那部分。
我们那时候的老一辈的教师都会说俄语，有很多
啊。对，最开始的
都是学苏联的。
中高考的外语不就是中俄英吗？ 啊，好像俄语考生基本都是我们那边，现在这边不考。
你们那边还学的更？
不是，就是分俄语生、日语生、英语生。
那是很后来才有的，很早就有
了。很早就有，就那个学校就是一个日语学校，就是啊，当然这是初中部。
啊。小学其实。
小学我记得，陶子老师有什么补充关于小学？
关于小学，我记得印象非常深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小学成绩好的同学可以跳级。
我
们身边有这样的
天才那种。
对，然后
我听说过，
听说过，
但是没见过。
还有什么少年班那个时候？
奥数。
奥数是一块，
嗯、
他会选怎么？
跳级是不是纯根粹根据考试成绩来？
应该是的。
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有一套专门的测试。要专门去考，就是和你平常的成绩是无关的。
不是好多跳级的小孩，就是他年纪小，但是跳到高年级以后特别不适应，被人暴凌了什么的。
其实有一些不是跟同年龄段的人一起来。
对，
那说到跳级，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上届的上届是有过的留级。
留级我有见过，留级我有见过。
就
跳级我没见过，至少我身边没有。
但是我就是我们那个班啊，就一到六年基本上没有留级。
听说过，
我那
周边总有那么几个说啊留级的。
那有，我那高中都有留级。我那高中都有。
那高中留级那个
那叫复读。
对啊。
不是，这真是留级，他是中间
休学了，
跑出去了什么大半年，干嘛的，帮家里干活去了，后面又回来读，又继续读，
休学吗？
学好像也算了，
就是学籍保留，然后回来接着念。
你们小时候印象最深的老师，小学老师是什么？陶子老师是做老师了，现在。
对。
嗯。
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老师？
老师，我对老师的印象都是特别坏的，都特别坏。那个时候往死里整。
哎，是往死里打。
各种体罚，那个时候打人没任何不良后果。
而且有的时候家长是。就收拾
了。是，那个年代好像老师又尤其受尊重，还也没有那么多像现在这种什么规矩啊，要保护未成年人啊，没那么多那啥。
那个时候揪耳朵，我耳垂这么大，就比小小学老师揪的大。
嗯，
就这么揪。然后那个时候手臂不是肌肉没发育好
啊，
他就让你吊那个单杠，吊，你吊不住嘛，因为你吊不住多久，因为你没有肌肉。
体育老师。
啊，对，是体育老师。然后他，但是你就会摔下来，摔下来他就拿脚踹你，谁霸不住他就踹下来，特别狠。
我甚至怀疑有那个年代有很多老师是有点心理变态，他就故意整学生以此为乐。
那个时候我上数学课是基本上每节课都要被打，因为我数学特别差，我数学是典型，就是我就学不懂除法，我就是我在除法之前我就挺好。就除法那个逻辑我理解比别人晚一年，
除法应该是到了，
我就不知道那个除法到底是怎么
除法，应该是到了三年级才教的，是
三四年级
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年
吧，应该是吧，
就算是吧。啊，小学还有一个事儿比较重要，就是入队，少先队
啊，那个时候分批
啊，但我在那是基本是全班的。
我们全班是他至少得分个两到三批，就是第一批的学生就那种特别优秀的，以此为骄傲，就是第一批戴上红领巾的。
嗯，我是最后一批，我是最差最屌的。
你是有多调皮？
你要就是那个什么，我记得小学有个事儿印象特别深刻。
嗯，
就是那个升国旗，那个时候升国旗啊，
嗯，
经常是这个，
基本都是
要列队啊，要看盯着那个唱国歌啊，然后上去。对，我就在那个阶段特别顽皮。特别不尊重升国旗的仪式
啊，
经常被人上纲上线说我这个人的品德败坏
啊，
毫无，说的特别严重。因为我升国旗，后面还有一个事我印象深刻，有一年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邓小平去世了，你知道吗？
啊，
邓小平去世
是咱们赶上最大，
然后那个学校都在放那个嘛，都在放那个新闻那一天，大家都要默哀嘛。然后还有一些同学情商贼高，感情贼丰富，跟着老师一起
啊，
我就哭不出来，我就在那想，
哎， 小平，小平，小平跟南川还是有个很深的联系。
小平小道
啊，那个我还去过。
他那段时间是在那边，
而且
江西下放嘛。
啊，对，而且他那个博物馆是有义务讲解的，都是少先队员。
啊，
而且
我那次去是打人，是打人。你碰到少先队员讲解？
对啊，他就讲什么你的亲爱的邓爷爷是。怎么的，还讲了他一段法国留学青年时的资料。他好像在雷诺公司上班。
他在这边还后来还拍了一部电影，在南昌这边。
啊，就叫《南昌小道》还是什么？
嗯，小林小道。
嗯，
我们都是很晚才知道那是个伟人，小时候哪懂？就是我觉得我同学那个时候哭的肯定也是假的，说真的。
这个不重要。
嗯，
但是我特别委屈，因为那天我被骂疯了。那天我被骂的就是站的那个都不是站在班上，是站在楼道口，站了几天就因为这个事儿，站了几天。
关于那个事儿，我的印象就只剩下那几天的电视台基本什么经历，
我都没有印象，说实话。
那好像是咱们这个年龄段赶上的最大的一次火
灾。
对。在之后，长者去世那个，但是强度也没那么大。
那你们小学的时候是属于经常被老师批评的，还是没有受过惩罚的那种？
我是学渣，我经常被批评。
我是学霸，我小学简直老师可喜欢了，说我十年难得见。
那学霸的话，在学校里肯定是每天都特别快乐。那学渣每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的话，还快乐吗？还是痛苦？
贼痛苦。
我也没觉得多快乐，说实话。但是我感觉现在的小孩。同样是小学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不快乐的很多。
你现在学的东西好多，
而且他们现在面临的那种社会、家长、家庭、老师这种压力，特别。我儿子昨天还在跟我说，语文有两张试卷，这种零复习期了，两张试卷，一张是六面，两张就是12面。
嗯，
就晚上写作业都得写到个10点10多点，将近11。
就他爸，我就帮他写。
周末的作业吗？周末的
每天就是现在临近复习，这还单是语文一项。语文老师不会听这个栏目吧？
在哪个？我想知道是在哪个学校。
三中嘛。
嗯。
我反正我小时候特别调皮，就垫底那种。
哎，说到数学，我小时候数学巨好。我参加南昌市奥林匹克
有一段时间，但是你能想象吗？小学我就开始数学不及格。我是真的，小学数学不及格应该挺难的。我小学就开始，
应该是你没有对那个感兴趣。
不是，是个恶性循环，就是我刚开始搞不懂，
嗯，
我就差了，老师就嫌我，我就嫌老师，我就更不爱上那课
啊，
就成了恶性循环。到后面我数学课根本是一句我都听不进去，
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我到了初中以后，那个有一个教代数的老师，我很喜欢他。后面我偏科变成什么样？我代数特别好，几何学不会。
所以你是一个
那个时候数学不是拆了两门吗？
小学就分
初中
分，初中分，但是还是一个老师教啊，还是一个老师。
那个时候我分了，我就特别喜欢代数，我那个几何我就学会。
所以你是以老师的喜恶来决定成绩的。
对，那个时候很重要，对小孩来说就是很重要。
是。
其实大家都是可能更喜欢哪个老师那一门，
就肯定会上心一点
啊，更有劲。
你们小学会学珠算吗？
啊，学过，
突然想
起来学过，我们都
学过打
算盘，
打算盘。
对，
1+1，
什么是5进1啊？什么现在忘了。
那个贼有意思，你看看后面脱口秀里面傅函那一段
啊，
傅函有那是什么节目来着？他是在那算那个，我不知道你看没有，太牛逼了，真的看了。
你说应该都有印象。
就是傅函表演那个，就是在那算，他不是打算盘，但是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打算盘那个场景
啊。
然后那阵儿就是学算盘的时候嘛，不都我们那都是学校统一采购或者自己去那个商店自己买的那种算盘。然后我有个同学，他妈是会计，他们有那个会计算盘，不知道你见没？就是带那个机械清零的那个印。
哦，
卡上面有个小按钮，
对，卡。然后他有一个，他。也不是困难的，他拿了一个老式的算盘，就是算是从他爷爷那儿传上的，上面是两排珠的那个。我老师说你这个我们教不了。
哦，就是一共有三层，是不是？
不是，
那个时候
上面那一层是两个珠。
你们算盘是自己从家带，不是在学校统一买的？
就自个儿从家长。
就是告诉你买这个，然后你也可以买学校的，你也可以自己去那个自己买。就是你说你有的话，可以不用买学校。
有记得有印象，都买过，算买。
然后关于小学，我还有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六一游园。
六一游园。
就是六一
春游吗？
对对，六一那天我们会单独组织一次春游。
啊，春游那我自己太惨痛了，因为小时候我家里只给我带沙琪玛，其他什么都不让带。我跟别人
啊。
啊。
好甜啊。
对，就是我家只给我买沙琪玛，别的都不给我带。然后别的小孩一带就带特别丰富的，对，就我家就只有沙琪玛，所以我跟人出去春游我就好自卑。
那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让大家都特别羡慕的零食有哪些？我们那个时候就
是
想，
就是那种带玩具的零食，那个包奇
多，奇多圈
啊，那个什么干脆面、
小浣熊、水族卡，
对，
小虎队，
那个比它还早一点，
后面出了那个。七匹狼的那个膨化食品里面有水浒108将的盲盒，
就那个是最受欢迎的。然后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
小浣熊算是一个全国比较，
小浣熊也有卡，
然后后来又出了个小当家，就是卡小一圈。
小当家好像我们这边没太有，
没有见过小当家。
它也是统一的，它只是比小浣熊便宜，而且它面饼也小一半，它价格也便宜。
送玩具吗？
不是，也送水浒卡，就是。那个正常的那个
我没印象啊，
不是正常的那个小浣熊的水浒卡是一个就这个烟盒这么大，它那个是这个烟盒的一半，然后字儿也没改，就是卡小了一圈。
那我还真没印象。我小时候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
你们那阵儿有身边的土豪吗？就是买这干脆面，他基本就是就
有啊。
我跟你说，就是有一次我偷了我爸一张100块钱，那个时候100块钱绝对是，我靠，那是。买，然后我就买零食，别人要找我90多块钱，你知道吗？那个时候那个小那个摊贩就把他自己所有的那个盒子里的钱全部倒出来给我，给我捧了一大包子钱带回去，然后后面我就拿那些钱买了好多这样的零食，我吃不完我就给别人吃，我只要里面的卡，就这么好，
一直没被发现。
啊，发现了，后来被打了。
我以为这个秘密，
那个年代偷100块钱好大的钱呢。那个时候，他们一个月工资就几百块钱，
肯定会被发现。
对啊，小时候还经常那个。那个时候南昌有一个特色小吃，不是那个推那个车出来卖油炸的嘛？卖油炸，今天的那个道明小吃嘛，就是以前那个南昌的油炸的，以前的推车来卖的。推车来卖的时候，它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这儿炸，对吧？然后我这里摆一个钱盒子，然后你小孩就把1块钱什么5毛钱往里一扔，一扔我就在这，你说点什么我就给你炸一块，青菜5毛钱一根，那时候吃的贼高兴。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干什么事，我跟别人两个人一起，然后我就等那个他很多小孩放学的时候围着那个车的时候，我就说，哎，你看那张5块是我扔的，哎，老板你给我炸5块钱的。老板忙，他也没管，他认为我那五块钱我是真扔了5块钱，其实我可能就扔了1毛钱。然后我就骗了一大堆吃的，那时候经常这么干，
直到哪一天被发现的。
做这个事儿没被发现过
啊，
我做别的事儿被发现过。做别的事儿，我还是找我那个同学搭档，那个同学巨好玩，他今天就当了我们那个学校的老师，育新的老师。当年跟我一起在边上骗吃的怎么骗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小卖部的老板，A、B 两个小孩一起走过来是吧 ？A 小孩负责跟我聊天，哎，老板，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然后 B 在转移我老板的注意力，
哪呀
？B 就开始偷什么口香糖啊、棒棒糖 ，B 就是我，
啊，就是这个 B，
还相当，我感觉我身边的
这个就被发现了，发现了被打，
这个、
打了一顿狠的，
谁打你家长？
老板，
老板打，
老板拿那个鸡毛掸子，记得以前有那个鸡毛掸子吧？他那有个棍子嘛，棍子发现了我就打了，就真被打了一顿。还被围观的当时我们同班同学看着，所以第二天他们都知道我是小偷，我那贼丢脸了。
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后来你做了警察。
那真的是太丢人了。
那事儿好像就是在我们那边那个小学的小摊上会有卖一些桌游的，其实都是大风筝的，大风筝的。
对，那个是
有一个游戏，我记得就叫警察抓小偷。
啊，有有有，对对，
现在有。
完了还上了焦点访谈，就是说这个游戏啊，在教小孩一些坏的，什么小偷会战胜警察这个
不良引导，
这个事儿我还是记得挺清楚。
那我们长大了玩 CS。
哈哈哈，你们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微机课啊？
啊，有有有有
吧，
这是我唯一喜欢的课外班，要穿鞋套。
对，穿鞋套。
那个时候的电脑屏幕还是绿屏的呀，那种绿屏的显示器。
它就那种大头的嘛，那个叫
闪的贼厉害，
叫 CRT。CRT 显示器、嗯、
对对对，那闪的贼厉害。我记得就是我那个年代我进去，我那眼睛好得很，还没戴眼镜，我想着我的眼睛都受不了那个屏幕闪
的。有的很坏
的，然后
DOS 系统
我还能弄坏过一个鼠标，赔了老师十几块钱。
那个时候鼠标是纯机械
的，
下面有
个
滚，
有
个
小
球，有
个
球的
球抠出来跟个弹力球，
就脏了以后你还挪不动，那种得清理，
咔嚓。
我们那个时候五年级好像才上微机课，反正一个星期就一节。
我们也是好久啊，那个微机室也是属于现存的、
嗯。而且我们那时候上微机课不是全班都能去的，他是挑人去的。老师，
那我们倒没有。
后面人家告诉我，我小时候上的小学育新，他那个硬件设施算好的。为什么？因为育新学校跟日本一个县是友好小学。
嗯。
还有好多设备是那个日本学校捐的，
玉兴也是南昌的名校，
对，是挺好的小学。
嗯，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日本客人来访，然后还会送我们，看到我们小孩就给我们送点东西，然后拿那玩具，那个什么万花筒，小时候都没得卖那个东西，就那种日本玩具。
我们那边如果有日本有人来访的学校，一般都是在那个学校建校时很长，基本都是六七十年，就是在美满洲国的时候就有。
当年他们
对他们是回自己的是母校啊，就这种情况会来看一看。
有的甚至是他们出钱建的。
对，
是我想起来了，玉新学校是跟日本冈山的一个学校是友好学校，每年两个学校互访。
还有交换生，
对。
然后小学啊，对，补充一下，你春游的话会去哪里春？
一般就是游乐场、游乐园、公园吧，就这么几个地方。
不是，就是具体的，
八一公园啊，
人民公园
啊，青藏湖游乐园。
我们小学五年去的都是人民公园，就没换过地儿，就是人民公园，就别的。
因为玉新就在那附近。
对。
是前阶段南昌有个新闻说人民公园的那个游乐场要停了。
对对对，
就因为
对那个游乐场，
是不是
小孩特别喜欢去？其中有一个项目，我觉得比那个啥迪士尼还要恐怖，把人吊起来坐那里
大
甩，就他那个有多高呢？大概有六楼那么高，把你吊起来。
嗯。
然后你在那个，我坐过一次，我差点下不来，我不敢坐第二次了。我女儿坐了好多次。他把你吊起来，那天风特别大，他是那种离心的那种转的，你整个人就迎着风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大概转了三分钟才放你下来，我在上面受不了了，我缩在
我
女儿的怀里。
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公园，你这样看，就是那个充气城堡，充气的
那个，
啊，对，就可以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葫芦娃，现在都变成奥特曼了。
我游园的时候最愿意玩的项目是激流勇进。
激流勇进
就其实一个船，然后会上一个大坡，哗往下冲。现在正常的游园好像都有这个项目，而且那阵儿我不认识那几个字儿，我就老在这听激流勇进，激流勇进，最后我的空耳都听成了吉林勇进。
吉林勇进，
它其实是说的是激流嘛。
啊啊！现在还有有些游乐
场。现在那个好像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项目。
对，去还要得买雨衣。
嗯，对对，
嗯、
边上还能投币拿自水枪。
一次性的那个雨衣，对。
嗯。
桃子老师游园有什么要补充的吗？一般女生会玩什么项目？
我
记得女生带饭带的都很好。
我们小学是，我小学是在县城上的嘛。
嗯。
然后又是一个厂办学校，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没有春游这项活动。
不春游、啊。
不春游。然后什么游乐设施都是我都没有从来没有听过的名字的这些小吃。
你现在在的学校春游？
现在在的学校现在也已经取消了春游，
都不让春游。
对，
去年开始的，好像有一个家长就告我说什么 成都瞎收费啊，就是比如说一人260这样的，他觉得不合理，你为什么收我260？类似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基本买的都是那个游乐场的套票。
对，就不管是大巴车也好啊，什么都得要费用的嘛。那有一个家长就觉得不合理，然后怎么怎么好像就那段时间又搞那个啥，这能播吗？就是教育反腐嘛，
播呗，
连校服连春游全取消掉了。现在就没有春游了，整个
我小时候
这个年
挺期待春游，就是带着食物不好，就是经常被人
你可以找别人分享。
啊，
交换一下，
找别人分享。我跟你说，小孩的分享精神没有成年人这么好。就当年我觉得大家是不怎么分享，就是如果除非是好东西换好东西，但沙琪玛谁都看不上，没有人给我。
是一个很
小孩也是这样，
很高贵的满足糕点。
小孩都不太分享。
其实跟我们那个年代，说实话，物质还是相对比较匮乏，和今天来比。今天你想吃啥想买啥你就随便下楼外卖。
那时候经常小学生闹纠纷，不就是我谁偷吃了谁的零食吗？
嗯，那时候把这个看得很重，
对吧？
而且很值得炫耀，就是你有一个什么好一点的玩具啊，或者是好一点。现在好像这个大家都有，你说你买到一个什么好玩的大家都有。
关于玩具的印象还有什么？溜溜球，
对，
孵化电，打弹珠，
四驱车，
四驱车，好
像
不管小学高点是
叫山片的，
在地上玩。
四驱车当年玩不起，太贵了，最便宜的20多块钱。
对对对，
啊，那个电池还蛮充电的，
啊对，
去那个
20多块钱当年挺贵的，当年我爸一个月400-500块钱，
旋风冲
20多块钱，
龙卷风，
还改造那个轮子啊啥的，当年那个动画片也很著名嘛，四驱小子。
啊，是那个拿曲棍球冲着
的。对，就各种那种炫技的那个，当年那个动画片带动了好多玩四驱车，甚至有好多店里都是专门经营四驱车的店。
为赚钱。
然后那阵儿啊，四驱车、变形金刚
也有，但好像都不是正版授权之类的。
那个年代哪有正版的东西？就算有正版的东西，谁买得起？
是少，可能
这
边
播过卡布达，铁甲小宝，
有印象，但好像我们
我小时候
没
有
追
铁甲小宝，那都是后来的事。
那圣斗士星矢
啊，那个
灌篮高手，灌篮高手都到初中了。
圣斗士星矢有，就是有人用里面的招数霸凌我，
庐山神功霸高塔
的
那个。
你的话题都这么悲惨，
甚至把我打的鼻青脸肿，就王爷了。
王爷，
对，
我们一个朋友，
对，我们一个朋友。他经常用里面的招数来打我，就是打我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那小时候我在老师家寄宿，中午在老师家吃饭，那个时候我爸一个月给那个我小学语文老师100块钱，我中午在老师家吃饭，然后跟老师家同路的有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我对那个女同学一点好感都没有，但是他对那女同学好感很足，
嫉妒你是吧？
他就嫉妒我，王爷就嫉妒我，他是我小学生班长。他嫉妒我天天每天能跟那个女的一起回家
啊，
然后他有一次就从那一次开始就经常霸凌我。
小时候是有这种很多，
他就打我，就威胁我，他说你对那个谁不要有想法，
也是很
问题，我根本就没想法。
你说嘛，也不贵，100块的入场券，你也可以。
然后
小学，小学你们有没有接触过外面的那个电脑房？那个时候还不叫网，
就是
最早
索尼房。
我是初中时候开始
包机房，
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过。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是刚有微机课。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身边或者同班同校的是不是会有一个得怎么称呼呢，算是若啊，这好像称呼不太好，反正就是大概意思、这个意思吧，就是智力似乎有所欠脱的一个同学。会有。
你班上有吗？我班上没有。
我们班上有一个传说是，但其实也不是，但是全班30多人都说他是，这个感觉就好像有点在霸凌他的这个意思。
他有什么和一般人不一样的表现？
其实 就现在看来他显得比较成熟，就你知道一个小学生
啊
穿那种皮带带那种带链的那个钥匙链，然后穿的贼，你不能说像个大人吧，反正就是
超出他这个年龄，
就那个风范
商务感，
我很有可能说他穿的就是大人的衣服，或者是
哥
哥、
嗯、
长辈
的什么舅舅的之类的，
就是有，因为小时候我也穿过的我爸的衣服，我爸的衣服那个特老派，我因为这个觉得丢人，我还不想上学。就那种，我爸是那种70年代的有垫肩的那个外套啊，你知道吗？就那种垫肩，
高耸肩。
对，那个那衣服穿起来特别奇怪，就是看起来。
当年春晚见过的那个。
啊，对，就那种，哎，对，特晚、特别早的那种什么那种节目。
嗯。
那个我看着就特别的难受，所以当年穿这个我都不愿意去上学，因为同学会笑我。
关于小学的时候，其实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看动画片，几点看的问题。
嗯。
最开始我还不认识表的时候，会有那种就是天黑了就会有动画片，以至于呢，我夏天基本错过了许多许多动画片。
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错过？就是你不知道几点开演。
我是以天黑为号
啊、哦，夏天就怎么还没天黑，天黑晚。
对对对对、哦、冬天的黑得很早
啊、
哦，像我们那边基本上是4点多吧，4点半就快黑了。
那是一个人。
所以学好钟表还是很重要。
小时候，
现在一年级学的，我记得我儿子学的一年级是去认钟表吧，
嗯，
就比你还得考他这是几点，后来发现这个压根不需要考，自然就学会。
小时候我们都，
你们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啊？就是刚看电视，家里可以看电视那个。
大风车、小神龙俱乐部
啊，对，
何炅、
大拇哥、
金龟子、
金龟子、
董浩叔叔、
徐萍啊，
徐萍姐姐
刚退休，
月亮姐姐
啊，看过看过，
那是挺有意思。
最神奇的不是智慧树那俩人吗？那其实就是一个
智慧树，
嗯。
智慧树好像是
智慧树
一套的嘛？
对，一套，少儿频道
啊，它好像不是一套的，有看过这个节目，但是不是追，没有追。大风车是每天追。
大风车，
我记得那阵儿 CCTV 六就是电影频道，过一个时间段会放一个，算是一个动画片。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正义战士》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动画片，然后。我们那阵儿有厂办电视台会放蜡笔小新、
嗯、还有蜡笔小新，你那么小就看蜡笔小新、
嗯、
我们那么小没看过蜡笔小新，
然后
日本的动画应该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接触，
这都是新史很早，
就是新史、
嗯、
除了
足球小将我小时候印象很深，
足球小将我记得好像我都快初中
了，大空翼
啊，有一个玩具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就是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出现那个东西叫弹指足球，就搁这儿套一个类似队服的是，然后两人就这么，就是用两个手指来踢球。
我那时候高中啊，我就读高中啊，
零二年一样，零二年好晚，就上中学了。
嗯，就跳脱到中学了。啊，桃子老师，关于动画片有什么要补充的？
动画片，我就记得，就你刚刚说的那个 CCTV 六会放一些可能是外国的动画片。
嗯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叫那个《大草原上的小老鼠》，特别喜欢看。
啊、我好像看
有
印象，
我有印象，但是我想不起来
什么样的大概的，
我记得有这么一部，
就是有点类似一个历险记，
鼹鼠嘛、
不是
鼹鼠
人不是杰克斯洛伐克，
那是杰克斯洛伐克的、
对，
就是讲几个就是在大草原就相当于是乡村里的那个小老鼠，然后进城找他的城市里的表哥生活的一些故事，然后讲特别淳朴的乡村的这个小老鼠到了城里去，然后一些叫的趣事吧。
啊，这个没看过，这个真没看过。
我有印象，但我记得我是好晚的时候才看的，不是那种特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动画片还是挺多的。
啊，对，而且没有什么限制，
什么都能播，连那个都播了。我记得一个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水冰月》《美少女战士》，他一变身衣服就脱光，那种男生就很兴奋，小男孩、
哎、好像也没有什么露点啊。你要说
没有，他是脱光，他没有露点。还有一个是《新世纪福音战士》，
有露点的动画，不知道你们看不看过那个《宇宙骑士》迪波威？
哦，看
过，
看过，
看
过。
迪波威
迪波威看过，
就是
对对对，
就是主角的妹妹牺牲了拯救这个东西，他这个变身就
啊，对，好像那个时候男孩子很喜欢喊这个，
就很爆。
对，
女生就看美少女战士多，
花仙子、魔神英雄传，
魔神英雄传，瓦塔米西米，
对瓦塔米，对。
前阶段我还回顾了一下，
嗯，那个很好看。
后面 FC 上还出了那个游戏嘛，而且那个游戏我觉得特别超前。你们玩过那个魔神英雄传的那个？
我看过别人玩，但我没玩过。
它是这样，它是一个走地图的 RPG，
嗯，
就是 RPG 不都是那个在地图上走的，突然撞地雷就进战斗。但他进了战斗以后就变成了横版过关式的那种动作游戏
啊，
嗯，
所以那游戏我在当年我就特别超前。
以前很多老游戏其实很有创意，
嗯，你想那个
切回来咱们就到了中学，这个中学包含初中和高中，就是这么个问题吧，就是从多大年龄开始有了自己的游戏机，或者是主动去玩或者买。
我小时候就有 FC 了，然后就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就都是那个 FC， 就没变过。
会去买游戏吗？
就 FC 专家，
就小霸王嘛。
嗯，会去买游戏吗？
买游戏
不能是
老佛山地下商城，
会
不买。
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大概一个学期如果考得好，到了期末
会买一盘，
我爸就带我去买。那个时候好贵，50块钱一盘。
嗯
啊。
差不多买一盘玩一个学期至少，
嗯，
就那个游戏就没别的。
那个时候的那种小霸王的那种的，其实它的卡带都是翻录的盗版，
嗯，
几一百合一1000合一的那种，
其实里面好多重复，
其实全是重复的。
嗯，
那个动作不太玩那个，但是当年就是到了中学以后，我发现有那种所谓智力版
啊，
对对对，
那是
就是
RPG 了，单卡游戏。
其实就是 RPG 了，就不是那种什么横版过关的动作了。
对，我记得玩的第一款就是《西游记》，
那个时候开始玩好多。对，《西游记》那个玩了好久，那个叫《西游记》叫什么？就是那个《封神榜》哪吒。
对
对，哪吒主角是。
对，然后去学校跟同学讨论那关卡住了怎么过。对啊，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网络，你查不到攻略。
嗯，当年不是还有那个吞噬天地？
嗯，
三个那个特别。
其实小时候最早接触的还不是主机，是那个游戏
厅。壁厅打壁。
啊，你们叫打壁，我们叫打机。
嗯，
打电仔我们叫。
嗯，
街机。
那个我手残。我从小就玩不了那个动作游戏，所以我对街机的印象
有没有被截过币？
有，肯定有。
有，哎呀，那个
那
个时候截币的太多了。
那种场所，各种地痞流氓、小混混聚集的地方。
那种就是大小孩抢小小的。
对，
就这么简单。
我记得那阵儿，我们那边会提三厅，一个是就是游戏厅，还有一个是舞厅，还有一个歌厅。就是
我当时记得我家那个街机厅有一个大哥都特别喜欢我。然后但是我每次进去我身上带的钱呢都要截我的币，截了我的币他不让我走，他让我站在边上看他玩，
看他打，
玩完了以后还要再截我，因为那时候我骑个自行车，他叫我骑个车把他带回家，他比我重，他叫我骑车把他带回家。
他是不是想招你作为他的助理？
他估计想招我做小弟。
其实你也可以用他的身份狐假虎威一下。
后面我到了高中的时候进电脑房了，有一个中年大叔很喜欢我，
嗯，
因为他那个时候老打一些什么星际争霸之类的游戏，
啊，
他玩的技术不太行，我老在边上指点他，我说你这不对，来这么弄。后面说，哎，小伙子你不错，坐下来，帮我开一台机，他花钱开了一台机，叫我跟他一起玩，
就是他教着你玩呗，
对，我教过他玩，然后他就开机让我陪他一起玩。
这个还是不错，
他觉得能学技术，
感觉是莫逆之交，你知道吗？
那时候经常我觉得最印象最深最有趣的就是不是打那种有时候对打嘛，格斗游戏嘛，那个还不算，那个不容易吵架，因为凭本事嘛，你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赢了。
但是我那边也有打剑，
有，
就是这边这人死了
最容易，
这边还兴奋着呢，这边一拳就上了，
就真人嘛。
嗯，对啊，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当时我爸住的那边，不是格斗游戏，是合作游戏。
嗯，
因为你抢了他的宝，那个不是打怪会掉宝吗？
嗯，
哎，别捡别捡，那个是我的哈，我捡。然后旁边那个小孩就管他三七二十一，
就
我捡以后完了，那个大一点小孩直接站起来把店员给关了，大家都别玩，这样就整个四个币全废掉了。 然后那小孩也搞笑，跑去找老板，老板赔我一个，他把我关掉了，就开始要开始干起来，老板说出去干出去干，没得赔。
啊，
就在那种场所，
我对那个街机印象最深的是，也是最后悔的。当年家里有一些那种纪念币，你知道吗？
啊，你给偷了？
就是、啊，我给偷了，然后就按上面的面值给他换那个街机币了。那个特别回，我换了家里好多那个纪念币出去了、
啊。你说这个，我有个同学更猛，他用的是大洋。
啊、
哦，老板好高兴呢，我说这个这大啊，这给你20个币。
是那个时候老板特别坏，他说同学你再到你家里去找一点，我多给你几个。我记得那时候老板是这样的。
后来成了古董商。
是那个时候我特别后悔，我偷了我们家好多这样的纪念币，
嗯，
都是以前我爸攒下来的，
嗯，
后面发现被打死了。
哎，那我小时候真算乖的了。
啊，
没需要吗？
没需要，我估计他们去要了也要不回来吧，人家哪会认这个呀。
然后啊，陶老师有什么补充？
没有，
就是好学生不逛地铁是吧？
对，小时候那个老师就是再三警告我不要去那样的场所。
如果发现同学去了，会报告吗？
那倒也没有。
我记得我初中老师特别敬业，他发现我去那个电脑房，他会跟踪我，下了课以后跟踪我，看到那个他也不叫我出来，然后晚上打电话给我妈，然后第二天再让我罚站。但是我当年特别讨厌他，但是我现在想想，那真是好老师。有哪个老师下了班还加班去跟踪自己学生的？这是什么责任心呢、啊？这是
看侦探。
现在好像老师并不是那么关心。
对
呀、
啊，是哪个老师会做这个事儿、啊？
私下的生活，
对
啊，自己都关心不来啊。
既然已经来到了青少年，就讲讲那阵儿会去逛一些地方，现在是否还在，或者讲讲那个时候的回忆。
青少年那就是少年宫嘛。
嗯，少年宫基本每个地儿都会有。
嗯，什么参加兴趣班啊？参加奥数，参加作文，那个时候没啥逛的。我们，
我的意思是，那个时候你自己出去玩，或者是跟同学出去玩、
哦，自己出去玩
啊，
那至少得到高中了。
对，就是
我们初中都没有这样的机会，
初高中一起讲。
嗯
嗯，不是整个中学时期。
我想想，我有最应该说最放开让我们出去过夜的有一次。好像是去了一个叫什么龙虎山，三清山、
哦、
已经出了南昌了，在上老
天师府。
对，那个时候和我们同学好像是高三毕业吧，类似于毕业旅行，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有毕业旅行这四个字，就跟着大家出去玩。然后有一个同学家是开旅行社、直接给我们订了个套餐，我们七八个人就去玩。就这种，在南昌其实没有什么逛的，因为我跟熊子小时候，说实话，好像我们的兴趣全是在那个电子产品上。
啊，对啊，就是逛逛这些地儿可以讲吗？现在还在不在？
现在我们那个时候买游戏卡带的，老夫山地下那一圈，那时候多少老板在那边？
我不去老夫山，我是去新大地的，我是去新大地的。
新大地是后面比较晚一点，卖数码配件的。
我接触这个也比较晚。
嗯，
所以我后面去就直接去新大地了。老夫山那里有我知道，但是我是不太去老夫山。
反正我最早我小学和初中都是去老夫山，等很后面还是你认识你以后，我记得买那个啥 NDS 才去的新东方、
啊，
那已经很晚了，都读大学了。当时那个底下一圈，它分几种产业，一种是经营游戏机主机和卡带的，那个光碟嘛，那个时候。PSR 还有一部分是包机的，他自己本身就拐了几台电视在那，多少钱一个小时，反正5块钱还是多少钱一个小时在那玩，主要就是这两种。然后一有机会，反正我爸带着我去那底下玩，去选了
什么盘。
你刚刚说那个智力版，就是第一次刚刚有这种单机 RPG 出来的时候，老板就问我，你玩得了吗？这个好难哎，
字儿好多
啊！这个要存档的，还要买电池的。他说，
卡里带一块电池。
他那电池有时候没电了，你这个档就不在了。
对啊，但是那个电池啊，断档了是。
纽扣电池嘛，
嗯，
就是那种，
就从头来。
嗯， 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是玩这个小男生玩这一块，基本上都是去那里放，因为我们不喜欢去啥公园啊，那个自然博物馆啊，小时候几乎都没去过。
买磁带呢？
哦，磁带呢很晚，初中，
嗯，
南昌有几家很有名的
音像店，
阿公音乐站，
现在还在吗？
京东音像现在不在，现在找不到。
阿公音乐站好像现在还在呢，
还在啊，
在我们教务，
我们教务
现在还有阿公音乐站。
我好久没去，不知道了，前几天还在。
真假的？
在前两年还有好多女生去那边打卡，有点那种
做
复古迁徙的那种氛围感，
做唱
怀旧了成了一种，
对对对，变成打卡地了。
前几天是还有，
我记得那个时候他有个阁楼，每次上去那个木头都会踩着吱嘎吱嘎响，然后上面就会卖一些国外的，一楼就是流行的，像什么周杰伦啊、张学友这种陶喆流行的摆一楼，
往上就是一些打口袋的，
好像也有，但是好像他不能卖，他不能明面上卖打口袋。
但是我在地下通道买的打口袋。
嗯。那是摆摊摆在那个面前，
对，
那种
摆在那
个
通道口，
对，那种
打口。以前新大地也有卖，
有一个很有名的卖打口的南昌，叫什么来着？
那个我印象特别
新
啊，那是在
长运，嗯，它是整个南昌应该是最有名、货量最多的打口商。
嗯，万兴在我音乐入门的时候经常诈骗我，他经常跟我说，哎，你这个好听的，你不是喜欢听那个爵士啊？
他很喜欢给人推荐。
对，这个爵士好听啊，我拿回去一放，那个风景片，然后就那风景带。
骗到这种程度吗？
是那个风景片的配乐
啊。
我当年看不懂，我真不知道。
嗯，
我们那些东西后面还留在我家，我长大一看，啊，这不是风景片吗？只不过他那不是英文，所以我看不懂，我完全看不懂。所以它可能是什么法文的还是什么的那个壳子上，
嗯，
按现在的法律这能判刑吗？这属于什么售卖？
打口贴也不合法，
不合法，它本身
销毁
合法，它本身走的就是类似走私加盗版，
对，
它不一定是盗版，
它是销毁，
它几乎是正版，可以这么说，但是有很多是模仿打口袋的假打口袋，
自己切的，
对，
你知道我们那天吃饭那个盘盘香不是在花鸟市场边上吗？
啊，
花鸟市场以前就是一个大的盗版集散地，那里面卖什么啊？里面主要卖杂志、漫画那些东西。然后我当年喜欢听什么？我初中时候听不来别的音乐，
嗯，
我就听那个日本动漫里的歌，动画片里的歌。然后他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卖什么《动漫时代》啊这些东西，那里面都有附那个什么碟、磁带的，当年都有。我就买那个来听，在花鸟市场。
但它是盗版的，
是盗版，肯定是盗版。哦，不对，那些杂志是不是盗版？它有一些香港来的，那些是盗版。
啊，
当年还有好多那个黄色杂志在那买的，《龙虎报》之类的，香港的。
现在想想也还是。
我想起我一件很小的时候，还在读幼儿园什么的时候，我哥带着我去翻翻我阿伯的那个黄色杂志，结果被发现了，说你两个在看什么东西啊？给我放回去！告我爸的状，结果被打了一顿。
关于租书有什么印象？
租漫画，
租漫画，
嗯，租漫画，
租漫画最大的印象就是最好最精彩的那页老被人撕掉，啊，能看着。
哦，好像有。
以前不是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特别喜欢看那个漫画叫《桂正和》，看过没有 ？IS，
我是听你介绍的
电影少女，
纯爱的那个。
对，但是里面有很多黄色镜头，你知道吗？
有一点那个情情爱爱，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看到最精彩的那一页，
被撕了，
就撕了。
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了那个《城市猎人》，那《侠探韩宇》
啊，类似，对对对，《城市猎人》那样，《城市猎人》不是你现在看还挺成人的，
对对对，
是吧？
嗯，
你现在想想，
桃子有什么补充？就女生会看一些什么书？就在那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县城内主干道学校旁边开了一家租书的一个店，然后大家都在那边看书吧，
嗯，
可能资源也有限，叫那个新希望图书屋还是什么的，然后在那边看了一些漫画，
嗯，
还有一些文学之类的。
嗯，
那个时候挺匮乏的，说实话。
对，
渠道很少。
对，我们那个时候还那个地方还可以租一些，就是 DVD 是叫 DVD 吗？
对对 ，DVD， 我还有 VCD
呢。有好多香港的电影啊什么的。
对对，租碟。
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对，最早是 VCD，
最早是LD， 然后是录像带。
最早是录像带 ，LD 我没经历过。
嗯，那个，但是那个基本都是属于就是有点像录像厅在那放那些东西。
你们小时
候后面有家用录像机了才开始有了看。
去哪？
你们小时候去过录像厅吗？
我
有，我没去过，
没
我知道有。
哦，我记得那个时候三厅是包括录像厅
啊，对，录像厅、
游戏厅，可能还是
歌舞
厅、
啊、对，
这三厅。
嗯，录像厅在我们这就是末尾的时候，就是大人去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后来家里就很快就买上了 VCD 机。也不贵，那个时候
超强纠错，
对，立马就换了，没有两三年吧就换了 DVD 什么超高清什么之类的，完了那些碟全是盗版。
我就记得小时候邻居家放一些就基本都是香港三级片，什么人肉叉烧包啊，
嗯嗯，
然后我们的一堆小孩
就是后来那个音像厅租那个碟的地方啊，一小老板就是几百张碟放那里的，大部分就租的比较多的也就是香港三级片。对，就这种东西爱看的人喜欢。
对对对，
还有一些国外的那种文艺片，
嗯，
特别是那种讲那种禁忌之恋的那种，我记得好经常是那种片子，你明显感觉那个碟是被人翻烂的。
那个以前好多电影，什么沙朗斯通的那个叫什么
本能
啊，对，
嗯，
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我记得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片，我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就是讲办公室不伦恋情的那种片子。
日本的吗？
其实美国的。其实今天你看来那个片子就没什么，最多是女主角有点性感，
对，
就没什么。但是
当年
就看的，我靠，还能这样。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偷我爸的碟，是这样的，外面是可以正常看的，它里面还有一套，就那种
带颜色。
其中有一盘是非常有名的，那个讲这个就是两个职场的中年男女殉情，日本的那个一所广司。
哦，
那个叫什么，最后两个人吞炭死在雪地里的，
对对对，
特别浪漫的
那个。哦，你说那个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我
失乐园还是失
乐园
吧，那部片
那片特别好。有一次那个有一次小时候我外公外婆跑来我们家，
嗯，
在我们家待了一天，那天正好我爸妈忙，然后我爸妈就出去了，然后是我在家陪着我外公外婆，然后外公外婆在那闲着无聊，看我们家有好多碟，就开始放。他看了那个《一所广司》，就你刚才说那个《失乐园》，还看了《苏州河》
《
完美的日子》。
哦，这是他最近的那部
片，对，
我还没看。
然后我外公外婆还看那个《苏州河》。
哦，《苏州河》，《苏州河》是我那个启蒙，娄烨的。
然后我外公就在那对娄烨的，对，
嗯，
就在那评价，他说《失乐园》好电影，《苏州河》拍的什么鸡巴玩意儿，
晃了，《苏州河》太晃了。
嗯，然后最后看到最后，我爸妈还没回来，他们就找到了我爸妈看了三集，然后一放进去开始里面已经哑牙了，啊，然后我就赶紧装不知道，我就躲到里面去了。但其实我知道，我知道我爸妈看
这个。
不是，我得装傻嘛，我不太好意思，我就装傻。
那时候我真的，我当年看了好多，我家里现在还有，我现在还有一个箱子，全是盗版 DVD， 我自己买下来收藏的那些，有好些都是那种当年把它当做那个，实际上人家都是大导演拍的那个所谓艺术片，我们把它当做那种青少年的启蒙的那种看的。
那你是多大的时候看这样的电影？
高中、大学。
初中就开始看了，但是在高中看的就稍微丰富了一点。
因为我比诸位稍微年轻一些啊，我甚至会有人去网吧去看电影。
也有，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通宵，我不是经常看电影吗？一通宵看四部，
就这类的，
就通宵，不是看三集啊，就是逮着什么看什么，就是网吧有什么我就看什么。
网吧一般它不是
一晚上看
四 D 的那个库嘛，当年都没有什么视频平台的。
当年的那个电影库，我记得恐怖片专区是特受欢迎。
当年我们一块去网吧通宵，他们玩魔兽，我买不起点卡，就我不买，然后我就在网吧看电影。
也不是买不起点卡，你主要有更高的追求，我觉得。
对，那时候也是无聊，不是也逮着什么看什么。那时候，
既然扯回电影这个方面了，就讲讲。当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学校组织的那种电影，
那个不好看，那个
那是肯定不好看的。但是还有什么印象？
没印象了。说实话，我们经常会组织，就是集体观影的那种，但是那种一般都是要睡着的那种感觉，一点印象都没有。
啊，那我感觉我们学校组织那个电影还是可以的。我们组织过《小鬼当家》《哈利波特》
啊，我这种也组织，也不光是那个《
新少林五祖》这种也组织。
啊，
然后反倒是我上中学之后呢，就组织看那种什么青少年犯罪那种
啊，雷锋啊什么那种教育性质比较强的电影。
是那个组织我们也看过两集，就不多，但是跟没。
但是最快乐的还是自己在家看电影，
自己在家看碟有意思。那个时候看了好多碟。
那时候有你有一张这种就是很稀缺的碟啊，你在整个圈子里面你都很屌的那种。
是很厉害。
而且你和别人聊天都感觉自己很装逼啊，你看过这个电影。
大学的时候我看电影跟他学，那大学的时候介绍我看《延禧攻略》，
那时候看了太多这样的，我几乎把市面上能看的我全看了。
然后就是当年的一些爱好。
爱好，
嗯，
我们的爱好都比较相同，因为我后面跟他就是有时间线上的交集。我们大学在一起四年，
嗯，组乐队是吗？
对，组乐队组了不久，只有一年多，我们在黑铁演出，也就是前后最快乐的那一年。
嗯，
看电影啊，打游戏啊，然后那个玩音乐啊，听音乐啊。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拿了一张那个 DVD《追迷林琴》的演唱会，我们在那反复观摩。
哦，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还认识了一个外地的朋友，就是黄冉，对吧？建了一个 QQ 群，就天南地北喜欢追迷林琴的都加入那个 QQ 群，他们还成为了朋友。
那
是
滑旱冰
啊，旱冰也有，但是我去的少，因为我不会，我至今没有学会。
我好像因为比较，我觉得我比较窄，外面那些活动多，旱冰有，还有什么打台球啊。
嗯，
对的，当年也很多人玩。
对，台球也很火，大人那个
台球确实
赌烟赌钱用台球。旱冰，我想说的就是旱冰其实是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
对对对，
还得太小还不行，就压根没人带你去旱冰。
南昌有一段时间还开了不少保龄球馆
啊，
这个我有印象。
嗯，
后面就没有了，这个年代完全不流行，现在好难找。
对，以前体育馆有一家好大的保龄球，
有一段时间是流行过保龄球
啊。是的，
对，
我体育课学过保龄球。
哇，你们还有保龄球课啊？
不是，当时你可以选游泳，然后那边是滑冰刀的滑冰。
那学校得建一个保龄球，至少有。
不用，就是带我们去外边，他的老师带一张卡。也可以选乒乓球。
还有保龄球，可是我好惊讶，我都觉得好高级。
就感觉我们体还是个
像
体育老师，
就像我
打的特爽。
听说我有个朋友，他上中学在国外上，他说他们学校教那个骑马，
国外
这不亚于我的震惊程度。我说上个中学都能学骑马，
有
学骑。
但现在长春确实有这个骑术课这个兴趣班，
嗯，
就报骑的那种矮马，在商场里就能开。
我们这也有，前两年还开了，在那边开了一个啊，臭不要命啊，一个露天的养马的那个马场，后来关掉了。
最逗的是，有一回我在逛我们那边迪卡侬，我发现有一面墙是卖骑具，就骑手服啊，马
有，
迪卡侬啥都卖，
划船也有，
滑雪滑什么都有，
甚至可以买钓具、钓鱼用。
就是他那套骑马的是给我惊讶，他有滑雪我都不意外。
那些反正确实挺震惊的，但是小时候我感觉精力基本上，因为男生基本上还是花在电子游戏，玩街机、玩家用机，然后再到电脑，后面开始上网。到了初中初三、高中的时候就有互联网，就开始注册 OICQ 了。
对。
我那个时候注册都是六位数、七位数的号，到后面全忘了。就我现在的号是八位数的。
现在一个五位数还要卖几万块钱
啊？那种靓号还是能卖点钱。
个八位数的号，现在也。
我突然想到，你们以前有没有写过信啊？和网上的笔友？
我交过笔
友，我交过笔友，我写还写挺多的。
真正的把信投到那个邮箱里面。
对对对对，我记得那阵儿是本市八毛，然后邮到省外
买邮票嘛。
对对对对对，邮到省外是多少钱？
那你们是从什么渠道认识的？
报纸，报纸，
报纸。
杂志，那个时候什么小学生，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
我们那阵儿有一个
就叫作文杂志还是叫什么？
有一个叫《求知时报》。
我是在新浪聊天社认识的，初三的时候，新浪刚刚开始搞。
我小学时候就开始写。
我是玩星际争霸，然后有一个安徽铜陵，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以为我是女生，然后对我很感兴趣。他其实也是男生，我也是男生，我们从初三聊到了高一。大概往来过4到6封信吧，他教我战术，他说你不应该这么打，在信里面写那个战术，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人有多认真吗？
如何出小狗
啊？什么你要找好时机，不能说等你发展好了再出兵，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内容我都还记得，但那个信找不到，我留了很多信，但是那个时候的信找不到。
那
个
时候人还是很纯粹。
我小学开始，那个我还认识一个上海的女网友，她把她自己发表的作文选集。
哇，
还在那作文选择那个首页还留言，现在我家都有那个作文选择。
会给你的孩子看吗？以后
我不知道，
孩子好像对这个并不感兴趣，除非等他到了一定。
是说就是他需要作文选的时候，但是现在好像可以找窦老师教如何写作文。
作文现在写作文也成了一种
公式化的
八股的那种感觉。就你必须得先来个啥，再来个啥，最后来个啥收尾，这样子都才能这样。
心腹是
吧？反正还是挺有意思，我真觉得那个是
打过架。
我没打过架，我特别乖宝宝。我小时候，我现在也是乖宝宝。我没有打过架，在学校。
我小时候打，但是基本上输的，被人打。打赢的
北方好像比较彪悍一点，
嗯，甚至出现过砍人的，
不服就干砍人。
我小时候是那样的，我小时候发育特别晚，我是高二才开始窜个子，我小时候都是坐第一排第二排，特别矮小，打谁都打不过，因为我上学早，打谁都打不过，打到后面他们就是经常是这样的，下课的时候他们就来打我，根本就打不过，然后到了上课老师来了他们就不敢动了。然后我上课的时候开始打他们，
你上课打他们怎么？
结果那个老师啊，就是我，所以我在育新学校那个时候啊，就是被罚的特别厉害。他们罚站的叫游街，就是怎么就是别的小孩站，就是站在自己教室，比如说这节课站，我不这样，老师怎么罚我？就是今天第一节课你在一班站，第二节课在二班站，第三节课在三班站，全年级都认识我。
就也是一种羞辱的方式，
对，就是一种羞。你现在想想，这种方式特别残忍，是吧？
嗯、
但那个时候真有这个事儿，全年级都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但是你很吃亏啊，明明你也
是很吃亏，因为我是受欺负的那个，是别人先打我才还手。但是在老师眼里，我就是特别的罪大恶极，因为我是上课当他们面打的。
那确实。说的这个好像最近有一部韩剧挺火，叫什么铁什么什么什么教育的，这记不太清。
韩剧，
嗯，
铁拳教育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讲老师如何收拾这帮霸凌的学生。
因为现在教育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
他的大概的意思是，韩国教育部下边成立了一个专项组，老师都是特种兵退役。
就是整这些坏小子是吧？
对对对 对
还有很多女生霸凌的那种的，很夸张。前段时间国内也出了一个这个，还有韩国专门拍女生霸凌的一些电影，女生霸凌起来也很恐怖，我觉得。
我记得我上学那个时候都是男生霸凌我，然后女生保护我，就女生抱我说，当年的女生就是挺厉害，为什么？因为女生都发育的比较早。
嗯，
所以女生个头又比较大，她能跟那种男生抗衡，啊，所以当年老是这样。
扯回来了，就是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南昌这几年的变化。
你先说说呢，你因为你隔了这么多年两次
回来了，就是这回这个文旅是太忙了。
文旅，感觉变化很大。
对，我感觉长春的文旅已经发展的够好了。
嗯，
来南昌一看，还是不行。
这两年南昌
还得服啊，
已经跳到第一梯队去了。以前我们本地根本就觉得南昌有啥好玩的。现在你就觉得
红色资源，
现在同样是南昌有啥好玩的呀、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玩啊？
基本上，我估计等那个八一广场那个陆军博物馆建完之后
再建，
他好像是要等一个建军100周年，
那就是2027年。
对，就明年，会迎来更大的人流。
八一旗100周年，
嗯。
其实我是真不知道南昌哪里有好。
我们这个视角不一样。
嗯，
对，基本上这些东西是外地人会更关注一些。
就说吃的吧，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一些东西确实好吃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哈，我们去外地吃别人的那个特色小吃，我举个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去武汉吃热干面，我是真不喜欢吃，我觉得这有啥好吃的。而且放那个沙茶酱，我个人又不吃沙茶酱的，我觉得这东西能在全国火，这什么道理啊？这是没有我们那边拌粉一十分之一好吃，当然这个是很主观的观点。
嗯，
但后来发现南昌拌粉后把观众出圈了，就是你随便一做也有那么多人觉得好吃，那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其实已经相差很大了。但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只要营销出来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拌粉和瓦楞汤涨了价吗？
涨了，涨，那肯定涨了。
是，它
涨好多了。
最开始的价格是多少？
1块钱一碗。我最早小学2年级还3年级，
我最早3-4块钱能吃一个粉汤。
嗯，
一块3-4块钱我就能吃个粉。
反正粉是一块，汤我忘了。
算是涨了3倍，
不止
三倍，
3-4倍了。
有啊，差不多。
你像东北的麻辣烫是这样啊，就从我接触这个东西，最开始是3块钱这么一大碗。现在已经涨到13块钱，跟这个比，是不是它的价格还涨幅还是没有那么大？
差不多，3-4倍，
差不多3-4倍绝对是。
但是我发现南昌水煮涨价特别厉
害。
啊
啊，
水
煮
啊，那个我刷到过天价的，他们在万寿宫吃了一个280的水煮。
哇，那我
那看得看多少个人吃。
那我吃过。
他说的是一个人点的，
一个人能吃280的水煮。
我也不知道他下的是什么，反正是给了一堆差评。
我现在吃水煮，如果你要我吃，你要我吃饱的话，我点100块钱，差不多。但那个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比如说对女生的量来说，100绝对多了，吃不了。但是对我的量，我吃比较多的，我点我可以点到100块钱，但是绝对算贵的。
水煮和那个还有一个啥来着，串串还是什么东西啊？也是那种反正就水煮吧。
说
为什么它会那么贵？其实有好多店是瞎串的。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去核对，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我听说过很多，他就随便报一个价，38、46，这样，其实压根就他没算。
大，因为水煮这些原材料都是很便宜。
嗯。
啊，而且水煮店通常门面也不大，成本也低，所以其实水煮店算是餐饮里面利润很高的，
翻台率又高。
对，比你做别的炒菜呀、啊、什么的肯定是。
你要说吃一个天价麻辣烫，你像哈尔滨有那种就是张亮的旗舰店，它里边会有锅笼，你确实可以加、就是算，那它本身成本就很高，自然而然。
以前我在船山路那边的水煮店，我问过，因为我看了他身份证，老板拿个他说一口南山话，他拿深圳的
360
的
是
吧？他拿深圳的身份证出来，我说为什么你的户口办了深圳？他深圳买房了，
把他孩子
买了2套房在深圳，就做水煮。那利润真的很高，
是，其实有很多这种小生意，其实很赚钱，
就是累，就是他们、
对，起早贪黑，
他们基本上从中午开门做到半夜，然后一大早又要起来穿串，很累，但是确实赚钱，
有的会请两个小妹啊什么之类的，
助理，然后这回感觉回来就是我工作那个片区，路土路都没了，基本都是板路。就是在九龙湖往那是，反正就是那个方向，生米镇那个方向。
九龙湖现在
这几年
开始，
有很多地方基建，你像去年前年搞那个南昌搞了两个大工程，一个是那个雨污分流
啊，
把那个一个是中央环保局好像到了这边说你们这边什么雨污改造不合格，整个城市的地都挖开，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前年
对对对各地
挖了好长一段时间，一年多才搞定搞完，现在又来搞那个人行道翻新。大大小小街道的人行道全部铺上了新的那种砖，就整个城市面貌确实这几年变化很大。这还是在那个文旅发展起来了之后，
所以本地人的感受会更舒服了，还是会觉得生活更麻烦？
建的那个过程是麻烦，但是
就是修好之后呢？
其实那个东西都不是直观的，说实话，那个雨污什么的。我们最直观的是交通，高架、
雨污、
快速路，
其实也直观。为什么？你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下个暴雨就涨水涨的，跟要坐船似的。
对，
现在这种情况很少。
对，现在那个排涝能力也强了嘛，还有什么环保的应对环保的也合格什么之类的。它主要目的还是应对那个类似中央环保局的飞行检查。
这个其实我们住楼房的体会不深。如果你住的是那种老的平房，
以前青山湖小区，我们他妈妈的房子和我妈妈的房子在一起，那个地方是经常涨水的，大暴雨，
对，
涨到脚踝这个地方来。
你不知道文教路以前是涨水的重灾区，每天到了那个雨季，文教路就是要坐船出来。
是，就前些年
现在很少。
滴滴打车刚出的时候，南昌涨水都网上不戏称说我们需要滴滴打出来。
但是这回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这个自行车道画的是
自行车道，
就非机动车道
啊。
非机动车道这个应该各个城市都在，因为好多城市都是他们在前些年的基建的时候都是给机动车做的基建。就是没有关心到行人。
长春市的话，你要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很不舒服，经常会跟机动车
混行是吧？
对，
混行
啊，
混行就不安全。
这边我看基本都隔出来了，有那种围挡算是。
其实因为很多外地人到南昌，本地的主政的领导对这一块很重视，因为南昌的交警我经常接触，他们压力非常大，就是比如滕王阁景区。一到那个5.11就堵爆了，简直就大巴车都往里面开，后来就是盯着他们骂着他们狗血淋头，就一定要把这个地方搞好，你想尽一切办法不能让外地人看着这个样子，这点能耐都没有嘛，就一定要堵嘛。后来他们就用了很多很多手段，
分流，
联合高德地图，每次你导航到滕王阁，他就给你那四个地方给你停车，那你全国来的车都往那四个地方用，肯定是找不到车位
啊。对，这几天我用高德地图有一个体会，就是它会有一些，就有一些路嘛，它会告诉你，你前方会看到一个红色的什么什么水堵，在那个路口你往左转继续直行就会到某某某，就是说明这条路会很对。
啊，经常说的更确切一点。
对，会告诉你左方有一个什么江西银行，道路在你的左侧，会说的很准确。我不知道是因为是他是判定我是一个外地人，他才会这么给我导航。
那不会吧？难道我们导航的话，你随便走吧，你都熟的。
但是我在吉林导航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可能各个地方它那个建模不一样，估计是。
不一样，确实有些城市它真的不一样。上饶，江西上饶，上饶是个很喜欢吃狗肉的地方
啊。
但是你在上饶市。
搜到狗肉，
搜狗肉馆你很难搜得到。就是他那个地图上都不让你显示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所有狗肉馆你都放上地图的话，你在上饶你一点，你会到处都是狗肉馆。
你知道延吉也吃狗，就是朝鲜族、
啊，
但是你要在那边搜狗肉馆也是搜不到的，你只能搜香肉馆、养生馆这种。
啊，类似，对对对对。你直接搜狗肉搜不到结果。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边也是一个狗肉养殖重镇。
反正我觉得南昌这些年建高架和快速路是缓解了很大的交通问题。你像南昌没有限牌了，前几年南昌是限牌的，
啊，
机动车是限牌的，你是什么13、5、8、7、9，你要隔开来开的那种。
是
每个星期有一天，你家的车是不能开出来的。
是我最早买机动车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还
后面
双单号
车更多了，反而路不堵了，就是因为
是这回确实是不怎么堵，
反倒
是行人有点堵。
你去的那个玩的地方人比较密集，
对，而且街巷也比较窄。
你这几天来不算堵。
啊，是我本来就是想错开这个。
你没有见识到万寿宫的节假日那是什么情况？
哦，我见识过他刚开的时候。
啊，现在他每到那种就有很多那种年轻的小男生、小女生、特种兵打卡，哇，把那整个那一块都挤爆了。他那个交警啊，什么都要额外加人在那个红绿灯，
还有一些特
指挥。
有一些强限流，
我们从小我没有想到南昌会有这样一天，就是会有这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
我也没想，
我真没想到南昌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过去的万寿宫是一个什么？
这个问的好，过去的万寿宫没有改造之前，就是一个很散的一个
小
商
品
市场
啊，
卖包包卖鞋。
我记得我上次去，它就是有一个万寿宫服务中心，它那有一个。像是一个秤的一个雕像，这回去看看。
那还是改了以后
啊，对，但是那个秤这回就应该是没了。
嗯，那整个翻新了，现在搞了很多，根本
我在这边上班的时候，正好是他正在改造。
嗯。
然后我离开之前，他改造完了。
嗯。
也就是、这个、
没有，就是当时你离开之后，没有正儿八经去玩过。
去过一回，就是那回就是
刚开
啊，对，人爆了，但是应该也没现在这么爆。
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完全放开
吧？啊，对，就是2021年，2021年他不修完了就开了吗？
对，
就是那个时候。
我也有印象，刚开始没有那么多人。
嗯，那周边的地铁站一经过我就知道了，你就不用看就知道啊，中山管道了什么的，八一管道了。
啊，还有一个我想挺想了解的，就是没有改造前的八一广场是什么？
八一广场
就是还没有现在这个模样、好像是一个
以前是有草地，那边是有草
坪的，对对
对
对，
那是一个田字形、我们小时候
那也是一个春游，
小时候去那边玩过春游，好像不去呢。
八一广场
聚会也
算。八一广场我太熟了，因为我外婆家
他白天那边其实没啥，
最早就是个广场。
嗯，
后面装了好多绿植，后面还加装了喷泉的什么乱七八糟。
那是改
造
了以后的，还搞那个升旗仪式嘛。
八一广场其实我印象最深，小时候就是八一广场每年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候，在那摆摊卖彩票。
对，对，
那个
就是那种
刮，
就是直接
壮观，
对了，
就是2块钱一张。
完了，摩托车呀、
啊，对，摩托车什么汽车，
对对，
一等奖是300万，
福利彩票的初始状态。
对，应该那个也是官方搞的。
对，就是福利彩票。
那个好多人当时就跟赶集一样。
对，每年都是满地都铺的那个被撕了的彩票。
对对对，那个印象很深。
我没
有
小孩，我没那么多钱买，我就在地上捡，看看有没有人漏掉的这种。
捡了个摩托车。
那个时候我刮了辆自行车，那是我中过最
捷安特呀，还是永久啊？
不是，是一个特别那种，就是我觉得是我没听过的牌子。
嗯，
然后那个当时所有的那个牌的那个你刮出来都是一个扑克牌嘛。
嗯嗯，
我那个自行车我还记得，我是一张方块 Q。
嗯，
是一张方块 Q。我当时刮出来的时候，我妈就捂着我的嘴，
啊，
我只好叫别被人抢了。然后带着我去领了奖，领了辆自行车，骑没多久就坏了，质量特别差。
那个时候大物件儿，
那时候真的
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挺值钱的，几百块钱一辆。
嗯，
那个时候刮彩票好像是一个
全民行为，
所以他一年就固定有那么一段时期。
对，
我那边也是，小孩就也跟着去，在地上捡什么的，
很流行啊，有一段时间。后来好像就不搞这个了，
后来不
就
变成现在这种
店里的那种福彩店啊，
就在店里
开始给现金了，
摇号啊，乒乓球什么的，
开始就比较正规了。
嗯，
你像竞彩这个事儿就更晚了，足彩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哪几个区域变化比较大？ 老的南昌城市从哪儿开始就算是郊区了？过了八一大桥吗？
只能说大概，只能说大概。八一桥这边往东，八一桥这边是叫西嘛？
啊，
如果往东的话，估计就是那个洪都大道，那能算是就是主城区了。再过洪都大道，我们那时候都叫乡下地方。
嗯，
我们现在我们那个青山湖小区那个房子，当年我妈买的时候是2009年，下雨天是要穿套鞋进去的。想想2009年好像也不会很遥远，
也不很久啊。
但2009年那个时候发展就是那个样子。
嗯，
大概就是东湖、西湖、青山湖都不能算，青云谷算。青云谷有很多厂。
我
小
时候在青山湖小区
那
个家，我一打开门还能看见牛呢。
啊，我说了吗？就是我在九龙湖住的时候，经常就看到牛来我们这边吃草来了。
嗯，
这回是这看不着了。
你说的那个牛应该是在那个河边吧？在那个
就是那个
江边的那个草地上。
那个融创那个小区叫什么？融创文旅城，就会经常就会有个牛就不知道怎么走进来。在那个九龙湖公园吃草，或者是在我们小区里吃草。
小时候可以啊，经常有人牵动物，然后在那个路边牵头骆驼过来。
骆驼
你见过没有？牵个骆驼，你拍照，你上骑上拍照，2块钱拍一张。
好像只在公园门口见过。
见过，那个时候有人把这种大型动物牵到城里来，站在一个路口，就吸引小孩过来拍照。
那时候八一广场什么公园有很多耍猴的嘛。就是牵着一只猴来卖艺的那种，
耍猴子也有，小时候还变马戏呢，什么吞刀子喷火的。
啊，你小时候去过那个大帐篷里面看马戏、看魔术吗？
那个不是一般是
公园里面，
全国他像一个班主似的，全国走
跑走穴一样。
我小时候看过那个，就是一个花瓶上面有一个女孩头的那种
啊魔术，
那个好像是通过一个折射还是？好像也被解密过，
是，就是那好多魔术，还有什么毒蛇的表演啊，
美女蛇，
嗯，
蛇身美女。
其实南昌变化最大的就是红舞台新区的那个改造建，就那么10年左右时间，把一块之前过八一桥就是农田的那种地方建的全是高楼大厦，南昌市政府迁到那边去了，新政府带动了整个一批房地产啊。什么住宅、餐饮啊，什么都去了。
我记得我刚来那阵儿刷抖音，会刷到什么南昌最黄金、最好玩的地段，请来那边吧。
红毯是吧？
对对对对对。
现在也是，就是商业最发达的，你要说餐饮最高端的，很多旗舰店都是开在那边。那个新区是南昌发展最迅猛的那个时期，后面还搞了个九龙湖。九龙湖现在好像就发展就很不咋，
感觉就是那边的那个融创茂啊，感觉就可能也是工作日的原因，但是有些店你明显看就是关了，
对，很萧条。他以前是万达茂，后来被融创给收了。
他好像除了那个万达文华酒店，基本都被融创接手了。
嗯，反正一块就有点没力了，感觉。
卢塞恩小镇有过人流，
你说的是那个吗？
就雨地吧，
就啊，对对对对，
也
是
那边的，
对对。
我只经过过几次，不太了解。
我逛的时候基本都是鬼城，没人。
现在应该也是很少，
就有点很瘆得慌。
他那建的好像还比较，
他就是扒了一个1:1的复原了一个瑞士卢塞恩小镇。
哦。
标准建筑
原本是瑞士过来的，
对对对，
很多店都压根就没有装修的店铺，沿街的那种。
看那阵儿倒是看过一些他那边的市集介绍，然后也一直没赶上过他那边比较火爆。倒是九龙湖那个音乐喷泉，我倒是赶上过了，有一波人去那边来看。
红舞台的那个喷泉呢？你说的是？
不是九龙湖公园的那个喷泉。
那个南昌市最有名的喷泉是那个
秋水
广场
那个。聊了也这么长时间了，咱们来收个尾吧，就是想想以后的南昌会变成什么样子。先从您来。 台北熊来。
我觉得变成什么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感觉到它的变化都没有那种本质上的改变。不管是外地人多喜欢来这玩啊，或者是他哪商业发展的多么迅猛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对这个城市的眷恋啊，还都是那些小细节。你比如说有几个发小
啊，
就是你随时可以出来喝酒啊，可以聊真心话的那种。你换了一座城市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并不是因为他建立一座商场你特别喜欢这里，这些东西其实他再怎么发展一座城市，我觉得对于本地人来说最眷恋的就是我刚说的这些。
你觉得他会变得越来越舒服吗？就是生活上，
我一直觉得除了天气哈，南昌的气候好像不怎么好，就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其他的
四大火炉之一是吧？
现在也更加夸张了，夏天真的很热，南昌真的很热，没有空调受不了
了。啊，我上次来这儿工作的时候是从8月开始，那个时候就很闷，刚出那个昌北机场，一道热墙给我几乎是挡进来。
你说舒服，当然跟很多地方比，舒适度没有那么好。冬天你不觉得南昌冬天比北方还冷，又没有供暖？你在南昌待过冬天吗？
待过一个整冬算是
啊，
但我感觉外边还好。
对，
主要我喜欢矿，
外面不冷，
嗯，
就是家里冷，这种南方这种湿冷，我们还是习惯了。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关于文旅还有什么想说？
我说文旅，我就觉得
就是你希望它体量变得比现在更大，还是就保持这个样子就好？
我没有这一块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人多的地方我是不会去扎堆的，我特别怕赶集赶热闹。反正你们爱玩就爱玩，多为南昌贡献点消费也是好事。然后
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地儿你本来是挺喜欢逛的，但是去了人多了。就
没有，因为我是不光是外地人，只要哪里人特别多我就躲哪里的，所以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原本我觉得一个东西很那个啥，现在变成了大家都去挤爆了排队什么的，没有。我从很小时候我就会逃避那种人流聚集的地方，不管他有再多好玩，我都选择了我去别的地方，有更好的地方。
跟我差不多。
嗯，
陶子老师呢觉得南昌会变得更美好？
希望啊，我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就平时工作也挺忙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钢筋水泥里面生活，然后周末的时候就是期待着就是可以多去到大自然和户外的地方去走一走，就是可能会
那江西的自然风光还是可以的。
对，
来吧，兄弟。
我呀，其实我真的，你说有变化吧，当然你知道，但其实你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就像一个小孩子天天在你边上长大，你就看不出来他在长大。但是反正我是觉得，就待习惯了，舒服了，挺好。
可是你也是，你也在别的城市生活过，就是。
对，就我有很喜欢的城市。但是你现在叫我听到生活。肯定没有在这边舒服，
就是还是更喜欢这个南昌的 style。
不，主要是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你就懒。你说 style， 我觉得我喜欢重庆。
那有机会咱们聊聊重庆吧。
我还喜欢台北。
我补充一点，我觉得南昌可能以后会越来越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人文的素质。因为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可能就觉得在南昌的话会碰到很多吵架的情况，或者是
对
这样的情况。我觉得现在人的素质是
更文明了。
对，
倒是。
让我们祝福南昌越来越美好。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
好。